第十九章，谈判。埃尔童来到了爵士面前，其他人则都退出餐厅。你想见我，有话跟我说吗，埃尔童？格里纳凡平静地问。对，爵士，那水手老实地答着。单独跟我说。对，不过我想麦克纳布斯少校和巴金内尔先生最好也在。最好是什么意思？对我最好。埃尔童不紧不慢，表现得异常镇定。格里纳凡盯着面前这个家伙，心里颇为异样。过了一会儿，他便叫人把麦克纳布斯和巴金内尔请来。这两位赶紧就进来了，默不作声地坐在了餐桌旁。你现在可以说了吧？格里纳凡又问那水手。埃尔童定了定神，便开口说话了。爵士，平常的规矩，双方订合同或谈判都得有证人在场，他们还得签名。我请巴金内尔和麦克纳布斯两位先生来，就为这个。说实在的，现在我是来和您谈判的，看您同意不同意这个条件。格里纳凡一下子感到了羞辱，这个混蛋玩意儿怎么不知天高地厚呢，居然来跟我讲条件。然而他忍住了，同时很迅速地点了点头。说吧，什么条件？埃尔童咬咬嘴唇答道，条件其实很简单，您要从我这儿得点消息，我要跟您要点实惠，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明人不做暗事，爵士，行不行呢？
你能给我们什么消息呢？巴加内尔着急地问。
我不管你什么消息，格里纳凡赶紧表明自己的想法，我想先听听你要什么实惠，行吗？埃尔童明白这两句问话的不同，便点了点头解释道，我所要的实惠也很简单，爵士，您不是打算把我交给英国法庭吗？
对，埃尔童，这也最公平。
我不是说不公平，埃尔童好像很有主意的样子，我是说我要求您放掉我，那是不太可能的。格林纳凡先是有点疑虑，他想到格兰特船长的遭遇，当然这个水手的消息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船长，但不能因此而放掉这个罪恶累累的坏人吧。结果正义和天道战胜了友情。格里纳凡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坚定地回答，我不可能放掉你，埃尔童。我也不是让您放掉我。那水手显得颇为豪壮，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劲头。你说吧，你要的实惠是什么？我有一个好办法，这办法就在生与死之间，一边在等着吊死我，一边是让我自由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什么办法？
给我找一个太平洋的荒岛，再给我一点必要的生活品，让我在岛上生活，也给我一个好好忏悔的机会。格里纳凡听了有点拿不定主意，于是便看他的两个朋友，这两位朋友也都没有主意，因而没说什么话。格里纳凡思忖了片刻，便说，埃尔童，如果我答应了你的条件，那你可得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呀，不能反悔。
绝不反悔，爵士，我保证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格兰特船长和布列颠尼亚号的一切都说出来。
一切呀？
一切。
怎么担保？
哦，拿我的人格担保，要别的我也没有。
不过一个坏人的人格是可信的，爵士，您应该相信我。话又说回来，信不信由您。
那么我就算相信你了，埃尔童。
格里纳凡不想再绕弯子了。
这就对了，爵士，一旦我骗了您，您还能收拾我。
怎么收拾你？在荒岛上，我插翅难飞， 您就抓我呗。
这的确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能看这个对答如流的水手是有诚意的。看来他的条件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爵士，还有两位先生，他接着说，你们能看出来吧，我可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绝不骗你们，而且我绝对实话实说，甚至把丑话也说在前头。说吧，埃尔顿。
格里纳凡似乎相信了这个水手。
爵士，尽管您还没有答应我，我还是要告诉您，有关格兰特船长的事实，我知道的不太多呢。
不太多？
格里纳凡禁不住叫了起来。对，爵士，我知道的都是些小事，都是我这方面的，可能和您要知道的没什么关系。
听了这话，爵士和少校都不免有些失望。原以为这个家伙的肚子里有许多线索，乃至是实情，没想到他知道的东西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怎能不叫人沮丧？
然而巴加内尔却没露声色。
埃尔通坦白的态度是很显然的，他接着又说，
我这算是丑话说在前头了，爵士，咱们谈判的条件，对您有利的少，对我有利的多。
没关系，格里纳凡立即作答，我接受你的条件，埃尔顿，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
好，爵士。
水手有点欣然，但表情仍是那么沉重，而且好像这谈判跟他的切身利益没什么关系。
那咱们就开始吧，您问我答，埃尔顿说。
格里纳凡则说，
用不着我问，你就从头说吧，埃尔顿，你究竟是谁？
埃尔顿不加思索地回答，
我就是汤姆·埃尔顿，在不列颠尼亚号上当水手长。1861年3月12日，我随着哈利·格兰特船长离开了格拉斯哥，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个月，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建立苏格兰移民区。格兰特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我承认，可我俩总是吵嘴，脾气秉性一点都不合，我真不想受他的气。
爵士，您不会不知道，格兰特那个人特别固执，什么事都是一条道走到黑，谁想阻挡他真是万难呢。可他对别人却管得特别严，几乎没有一点可迁就的。
是的，我不得不叛变，我想串通所有船员把这船夺过来。
咱们甭讨论这对不对吧，
结果格兰特铁面无私啊，当下就把我赶下了船。那天是1862年4月8日，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澳洲西海岸。
澳洲西海岸？少校忍不住反问，
那么你在不列颠尼亚号到卡亚俄之前就下了船？
那船是到了卡亚俄之后才没有消息的。
埃尔顿接着说，
对，一点没错，因为我在船上的时候，这不列颠尼亚号就从来也没有在卡亚俄停靠过。在帕蒂·奥莫尔农庄，我之所以说起卡亚俄，是因为你们先告诉了我。
你往下说吧，格里纳凡催促道。
我往下说，我被扔到了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岛上，那儿离西奥省省会波斯监狱只有20英里，我当时就碰上了一伙逃犯，我就入了伙。
爵士，我那两年半的流浪日子您就不要问了，我只告诉您一个大概，后来我当上了头子，化名是彭爵斯。那是1864年9月，我到了那爱尔兰人的农庄里，在那儿我当雇工，并用我的真名。其实我是在那儿等机会，想劫只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俩月之后，邓肯号就来了。你们到农庄后，爵士，就是您把格兰特船长的事儿全说出来了，我自然就了解到了不列颠尼亚号在卡亚俄的停靠。它是1862年6月，也就是我离船后的2个月发出最后消息的。
还有求救信、37度线以及您要去找格兰特船长的原因什么，我全知道了。我当时一眼就看上了邓肯号，这船太棒了，比英国的冰舰都快。我当下就打算好了，正好赶上这船也得修理，因此我主张开到墨尔本。我以水手的身份把您引到澳洲东岸，那是我瞎说的地点，就是我引着你们穿过了维多利亚省。我那帮弟兄们在你们前后迂回。说起来康登桥那事儿也没什么必要那么办。其实邓肯号一到东海岸就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我这堂堂大男人不屑于做小案，我把船弄到手之后可以称霸海上，就因为这我不辞辛苦的把你们带到了斯诺威河。我用味豆草毒死牛马，让车陷进泥沼里，这都是我的计划。后来的事儿您全知道，爵士就甭说了吧。要不是巴加内尔先生一时马虎写错了地点，现在这邓肯号早归我了。就这么简单，各位，很抱歉，我这些话没什么用处，对找格兰特船长没什么用处。我丑话说在前头了，你们也不能计较。埃尔通闭上了嘴，他双手抱住胳膊，又恢复了他那种平静的神态。格里纳凡、巴加内尔和少校也都一时找不到话说，全部的精力都在他们的大脑里闪现出来了。这个恶棍的所作所为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不是巴加内尔粗心出了错，那真是会有大祸临头的。看来这也许真是弄拙成巧了。格里纳凡在土福湾发现的那件黄灰色的囚服是真实的迹象，他们这群恶棍差点就得手了，他们肯定是在那儿等着接应他们的头子，后来终是等空了。说不定他们又跑回新南威尔士省的乡间为非作歹去了。少校又想起了什么，便又问埃尔通，也就是说你在澳洲西海岸被赶下船那天肯定是1862年4月8日。一点也错不了，埃尔通答。那会儿格兰特有什么想法或打算你清楚不清楚？
不大清楚，只稍微知道一点。
那你说说埃尔通，稍微一点也行，或许我们就有线索了。
我只知道格兰特船长想到新西兰，不过我下了船之后他们是否来了新西兰我就不得而知了，兴许也有可能吧。
这和求救信上所写的三桅船出事的日子1862年6月27日还真是一致的。
当然一致，巴加内尔加了一句。
格里纳凡则坚持说，但是这跟信件上的地点却不一致，那信上哪有半点新西兰的字样？
这我倒说不清了，埃尔通低声说。
格里纳凡顿了顿便说，就这样吧，埃尔通，你该做的已经做了，现在该我做我该做的了。我们商量一下，给你在太平洋上找个小岛。
随便找个就行，爵士。
那家伙显得挺自在。
你先回去，等我们定下来告诉你，格里纳凡命令道。
埃尔通被两名水手带了下去，少校不由自主地感叹道，这家伙挺有两下子的。
可不嘛，如果能弃恶从善就好了，有头脑有心计也有毅力。
真不知道格兰特现在怎么样了。
凶多吉少啊，可怜这两个孩子了，一个心眼非得找父亲，可去哪儿找呢？
巴加内尔则突然说道，去哪儿找？
我知道了，我得告诉他俩。
这个地理学家在整个审问盘查的过程中都保持了沉默，几乎没提任何问题。
这时候却突然开口说出这样的话，简直让人出乎预料。格里纳凡惊讶地问，你巴杰内尔，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格兰特船长在哪儿？
我当然知道，跟大家知道的一样。
这地理学家不紧不慢地回答。
你别开玩笑了。
没开玩笑。那究竟在哪儿？
在信里。
嗨，少校不以为然地感叹了一声，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巴加内尔则正儿八经地说，
你听我说，麦克纳布斯，你甭耸肩膀，我就怕你不信，我一直才没敢说。当然那时说了也是白说，现在今天我之所以敢说了，是因为埃尔通的话证明了我的看法。
还是新西兰？格林纳凡问。
先别着急问呢，先听我说吧。
巴加内尔显出十分认真的样子。
我写错了一个地名，却救了咱们多少人的命啊！当时我可不是故意写错的，追究起来还得感谢那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不知你俩还记不记得，咱们跑到牛车那里躲开了那些坏蛋，后来就是你少校跟海伦夫人说完那段在逃犯的事后，便把登在康登桥惨案的那份报纸递给了我。我当时正在写信，那份报掉在地上，报纸是折着的，刚好把报名的后一半露出来。不用我说，这后一半正是 Oland。 我当时眼前一亮啊，这不正是信件上的那个地点吗？我们把它认作着陆是不对的，应该是西兰 Zealand 这词的残留部分。
哦，格里纳凡发了一个单音。巴加内尔兴奋而又坚定地说，
对，这个解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都怪法文信件，因为它比较完整，我就老盯着它，而恰恰这法文信上就没这个词。
少校听了不免挖苦道，
哟哟，巴金内尔，你也太会空想了，你怎么数耗子的，放下爪就忘，又忘了你以前的那两种说法了吧？空想？你不空想，那你用你的实想把我的空想打败，少校，我应战。
那么 Unstrel 这个单词作何解释？
当然做南半球的解释，跟原来一样。
那 Indy 呢？
你先说是印第安人，后来又说是土著人的意思，到底是哪个？我还有第三个意思，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就是走投无路的人。
巴加内尔响亮地回答。
还有 Conti 这个词呢？
麦克纳布斯的声调也高了，总还是大陆吧？
新西兰是个岛，那就不是大陆了。
那会是什么呢？格里纳凡急切地问。巴加内尔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开口说，
我亲爱的爵士，我把全文给你解读一下，而后你再说对和不对，好吧？我请你们只注意两点。
一，忘掉原来的解释，让脑子来个全新的接受。二，有些地方可能牵强了点，但都是无关紧要的地方。你比如 Gony 这个词吧，我认为是风浪凶险，可能有点不妥，但又想不出别的意思来。而且我主要是参考的法文信，你们知道写信的可是英国人，他对法语不会太熟的。这些说明了之后，我给你们解读全文。于是巴加内尔慢条斯理地读开了。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布列颠尼亚号不幸遇难，沉没在风浪凶险的南半球洋面里，靠近新西兰，这就是英文信上的着陆。该船的三名幸存者，两个水手和格兰特船长，现到达此岛。我们因远离人间而成为走投无路的人了。
今特抛下此信，请求援助，地点为南纬37度11分。见此，请从速。巴加内尔念完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前两次也都曾很有道理，最后不也错了吗？那么，是不是这次也会错呢？格里纳凡和少校都在犯嘀咕，但他们不想再争论什么了。事实已表明，37度线上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和澳大利亚海岸都没有格兰特船长，也就是说，新西兰就会有吗？巴加内尔的第三种推测打动了格里纳凡和少校。巴加内尔，你也够可以的，2个月你都不露一个字，既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早说呢？啊？爵士倍感奇怪。这不明摆着吗？我不想让你们再失望。当时我正想到奥克兰去，因为那儿也在37度线上。但后来咱们可离开去奥克兰的路线了，那时候你怎么还不说呢？嗨，就是说了也救不了格兰特船长的危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什么意思，巴金内尔？就是这意思，格兰特要真是在新西兰沉了船，到现在都2年了，不是当时淹死了，就是让毛利人给杀了。那么你是说？格里纳凡满脸疑云。我是说能找到沉船的地点，但绝对不会找到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人了。格里纳凡心事重重地说，先别说出来吧，等我找个机会把这事慢慢说给格兰特船长的那2个孩子吧。